把我们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感谢主上个星期祝福我们的感恩节敬拜聚会，我们要天天感谢主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，耶稣说：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着的意思行。差我来的父的意思，就是他所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差我来着的意思，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们今天唱的歌，我们唱了艾萨克瓦茨写的一首歌，叫《普世欢腾》。歌词说什么？普世欢腾，救主降临。这个欢腾是什么意思？是喜乐，喜乐的意思。我们要表现出来喜乐。然后他说：全地皆他为王，万心为主预备地方，宇宙万物歌唱。然后我们也唱查尔斯·韦斯里写的一首歌，听啊，天使高声唱，荣耀归于新生王，地上平安人蒙恩，神人和好在亲近，兴起地上大小报，相引诸天共颂扬，乐与天使同宣告，基督生于伯利恒。在查尔斯·韦斯里写的这首歌有一个字儿，就是乐。他说：“乐与天使同宣告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很高兴的跟天使一起宣传这个信息，就是基督降生了。”这两首歌对于这个我们要高兴。那么，基督的降生为什么要让我们高兴？这个为什么算是一个快乐的事情、欢乐的事情？圣诞节为什么算是欢乐的时间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得回答这个问题：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天上降下来？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天上降下来？咱们来祷告吧。天上的父，真的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学习你的话语，可以唱诗赞美你，可以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恳求你使用今天讲的这篇道祝福听众，在我们心里高举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更深爱主耶稣基督，更深感激他降世降生。感谢你爱我们，感谢你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，耶稣说：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37节说：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。35和37节真的是好宝贵的应许。其实我信主耶稣基督以前，37节给我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那时候认为我愿意来到耶稣那里，但是我感觉不到他悦纳我。但37节说：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。那么如果你到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来到他面前向他悔改信靠他，他就不会丢弃你，永不丢弃你。在耶稣的手中，你就是在最安全的地方。38节，主耶稣说：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着的意思行。38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亲口解释他为什么降世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离开永恒来到这个时间。他来了就是按那差他来着的意思行， 什么意思？
主耶稣基督降生，主耶稣基督降世，
就是为了行他父的旨意，他父的意思。三十九节，差我来的父的意思就是啊。所以如果你想问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行他父的意思，他父的旨意，那么他父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还需要猜测他父神的旨意吗？不用猜测，因为三十九节主耶稣基督很明显的解释父的旨意，父的意思，他说差我来的父的意思就是他所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所以呢，三十九节第二个部分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基督永不失落父所给他的一个人。那么谁是父所赐给耶稣的人呢？三十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你已经来到主耶稣那里吗？相信他吗？他继续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他，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就是主耶稣不会让一个信他的人失落。这个是三十七节的内容的另一个方式说法，好像是。但感谢主耶稣他两次说这个真理。然后三十九节最后一个部分，他又说父神的旨意的另一个部分，他说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主耶稣不但不让任何信他的人失落，他也会让每一个信他的人复活。在末日就要叫我们复活。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心里怀着确定的盼望，就是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必定被复活，坟墓不是我们的将来，感谢主，地狱不是我们的将来，火湖不是我们的将来了。啊，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暂时休息在地下，我们的肉体会休息。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一死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了。但是有一天，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的肉体复活，这个是我们信徒的确定的盼望。感谢主。主耶稣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第四十节，因为差我来着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那么在这里，主耶稣说父的意思有三个部分。第一，父所给耶稣的没有一个失落。第二，在末日耶稣基督要叫一切属于他的人复活。第三，一切信神的独生子的人有永生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三十八节说，他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着的意思行。那么主耶稣基督要行神的旨意，神的意思，他就怎么完成这三件事情呢？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，他必定死，必定复活，必定死，必定复活。在五十一节，他很清楚的、很明显的解释这个事实。他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活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。”是我为世人之生命而献上的。什么意思？
为了拯救世人，我要舍自己的生命，我要舍自己，我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为
赎罪祭。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天上降下来呢？主耶稣来了是要按他父的意思行，他降世是要行神的旨意， 主耶稣基督通过死了复活了，就按他父的意思行，也能够完成神的这些旨意。那么
主耶稣基督100%完成神的旨意吗？
100%。
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，主耶稣基督对神的旨意
有什么样的态度，
他怎么看待这样
行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以前，主耶稣离开天家以前，你们觉得他知道他会怎么过33年吗？肯定知道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基督怎么看待他自己行神的旨意，行父的旨意，是这样吗？我知道这个是我父的旨意，我知道我父的旨意是美意，是完美的，真美的旨意。但是，哎呀，我不想行，我不想行，我不要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不要受苦，我不要为一个贫穷人，我不要在外面睡觉，我不要跟那12个使徒一直在一起，责备他们，教导他们啊！我不要。主耶稣基督这样回应这个神的旨意吗？还是有其他的看法？其实主耶稣基督像这样的，就是我刚刚说的看法，有完全就是100%的相反的态度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、第三和四节说：“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或者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”第三节、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不管有多少、多久、多长时间把这些祭物献给神，这些祭物都不能蒙神的悦纳，叫人与神和好。第五节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说，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说了下一句话，他也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他说什么。很奇妙的事情，
在希伯来书里面两次告诉我们，
主耶稣基督降世以前，
父神
和神子说了什么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父神对神子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神啊，看圣父、父神、耶和华神怎么称呼耶稣基督呢？他称他为神。他说，神啊，神啊。
那如果耶和华神，如果父神称耶稣为神，那么耶稣是谁呢？他到底是谁？他就是神。
在这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，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如何对父神说话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说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但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。
哦，
所以在这里
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降世以前，他跟父神，他对父神说到什么事情？是各国中的关系吗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吗？谁在地上为王？这个是最重要的吗？这个演员、那个演员说什么？那个歌星怎么唱那首歌？
主耶稣基督按照 这段经文，主耶稣基督对父神说到在他心里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感谢，好像是感谢，没有用感谢这个词，但是好像有这个心态，他感谢父神为他预备一个身体。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，神是个灵，灵，我们怎么定义下来灵呢？那本书叫羔羊， 我很喜欢他怎么定义下来
灵的意思，灵体的意思，因为他给孩子们解释这个很大的概念或者真理，这个很大的很深深的真理。羔羊那本书他的作者他给孩子们解释怎么定义灵体，他说灵体他们像我们人类一样却没有身体他们能够有爱心，有伤心，他们能够相信，他们能够说话，他们能够懂事等等，但是没有身体，没有血，没有肉，没有骨头。
主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，第一位是父神，第二位是神子，第三位是圣灵。那么主耶稣基督降世以前他没有身体，主耶稣基督降世以前没有身体，在这里他对父神说，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。你看神为什么为神子预备了身体呢？第五节说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但所以下一句话跟刚读的话有关系，因为神不愿意人献给他祭物和礼物，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叫人与神和好，所以父神为神子预备了身体，这个是神所愿意的。但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，第六节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看啊，神啊，我来了。我来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刚才说什么？父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我来了就是他降世降生的意思，就是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的意思。他说我来了，不要错过这个，要注意看啊，注意听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儿在经传上已经记载了。哇，好深深的真理，特别深深的真理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已经看到了这个真理。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对神说，我同意，而且他好像很感恩父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这个不但是他的事工，这个也是他的喜乐。那么我们怎么肯定这个是他的喜乐呢？我们看第五节，他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。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知道基督那时候说这句话？是他自己想的吗？不是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四十篇，诗篇第四十篇第七到八节，诗篇第四十篇第七到八节。这样我们先读这段经文，然后我们再次读希伯来书那段经文，然后我们要注意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差别。诗篇第四十篇第七到八节，那时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传上已经记载了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再次读第八节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。好，我们再次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，那时我说，看啊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有差别吗？希伯来书虽然他引用诗篇，但是他引用的有点不一样。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诗篇四十篇第八节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有什么差别呢？我刚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，虽然他没有用感恩感谢这两个词，但是好像主耶稣有这样的心态，很高兴
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他很高兴行神的旨意。在这里，在诗篇第四十篇，他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真的有这样的心态。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很高兴行神的旨意，这个不是他必须承担的责任。
啊，我是父神为我预备了身体，我必须背负世人的罪啊！
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们永不对主耶稣这样的看法。主耶稣基督很乐意行神的旨意。那么，我想问你们，主耶稣为什么很乐意行神的旨意？主耶稣为什么很乐意按神的旨意？神的意思行事，为什么？很可能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主耶稣基督知道父神的旨意真的是最美好的旨意，最美的旨意，最好的旨意，最好的意思。没有另一个人或者天使或者灵体能够想起比神的意思更美的旨意。神的旨意肯定是最美的、最好的、最有智慧的、最有效的计划。第二个原因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乐意行神的旨意？我认为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子、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爱父神，因为他爱父神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又相信一个人，又爱一个人，你就很乐意，你就很乐意，很高兴做这个人想你做的事。如果你妈妈告诉你，你要铺床吧，如果你相信你妈妈，如果你爱你妈妈，你就做什么？啊，好啊，会抱怨吗？我不喜欢铺床。如果妈妈说好，来上课吧，坐起来吧。你爱妈妈，你信妈妈，好，对吧？父神让神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为他预备了身体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主耶稣基督看这个计划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乐意行你的旨意，我来了，我要行你的旨意，我很乐意行你的旨意。”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说，主耶稣说，我的使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着的意思，完成他的功。对主耶稣基督来说，行父的旨意就是他的使物。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按神的旨意行呢？我们怎么看待行神的旨意？我们看一些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乐意行他的旨意，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一样。他说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三节，因此我亲爱的人啊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作为你们的得救。第十三节，因为这是神在你们里面行事，叫你们立志并成就他的美意。第十二节有点复杂解释，有人以为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行事才可以得救，这个肯定不是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，我们要做出来，表现出来我们的得救。第十三节是一条应许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因为这是神在你们里面行事，这是在你们里面，这是神在你们里面行事。什么意思？神在我们里面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的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而是神所做的，神所行的。然后他也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心里做什么？叫你们立志并成就他的美意。
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他在我们里面工作，
让我们愿意行他的旨意，让我们可以行他的旨意。他的在这里他说美意，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行神的旨意，不是单独的，不是靠自己的，而是靠神。神不但让我们行他的旨意，他也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我很乐意帮助你行我的旨意。爸爸，你让我割草，但是我不会啊，你可以来帮助我吗？啊，好啊。然后爸爸怎么帮助孩子割草呢？说好，你站在这里扶好吧。
好啊。
爸爸在他后面这样扶着割草机，然后呢我们一起推割草机。其实谁是推的呢？是6岁的孩子吗？
不是啊，
这是爸爸，是爸爸推的，对吧？是爸爸推的。神在我们里面行事，因为这是神在你们里面行事，叫你们立志并成就他的美意。感谢主。然后哥罗西书第4章第12节，他说你们中间的一个做基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能站立得稳。在这里啊，我对这个以巴弗这个人不太熟悉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人认为为别的圣徒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而且保罗怎么解释这个人的祷告？他说他常为你们竭力祈求。竭力祈求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吗？啊，主啊，我请你祝福他，阿们。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我认为竭力祈求是这样，我的这里扶持这里，哎，我知道他最近面对很大的压力啊，主啊，我求你祝福他，我求你带领他，我主啊，给他看到这样的祷告，很认真的祷告。那么我们跟这个人的榜样可以学习什么功课啊？我们要彼此祷告，要彼此带祷，感谢神，他自己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帮助我们行他的旨意。而且我们也要彼此祷告。他说这个以巴弗为什么事情祷告？他求神做什么？他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能站立的稳。啊，我们这样彼此祷告吗？我们跟这个人一样吗？经常竭力祈求，彼此代祷吗？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应该悔改，说主啊，我请你帮助我们跟以巴弗一样，这样彼此祷告，竭力祈求。神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6章第6节说，我们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腓立比书第2章告诉我们，神帮助我们行他的旨意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祷告。然后诗篇的很多经文很多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自己祷告，求神带领我们行他的旨意。我给你们读几个例子。诗篇86篇第11节，耶和华将你的道路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诗篇143篇第10节，求你教导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为善，带领我到正直之地。然后请大家认真的听今天讲到的最后一段经文，诗篇25篇第4到5节，耶和华将你的道显给我，这个显是显明，显给我。耶和华将你的道显给我，将你的路教导我，以你的真理引领我，教导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
你要按神的旨意行，要行神的旨意，你就得先肯定什么？就得先肯定耶稣基督又是你的神，又是你的救主。这些作者对耶和华神说：“你是我的神。”然后诗篇25篇他说：“因为你是救我的神。”你可以向神说这样的话吗？如果你已经借着信主耶稣基督得救了，并且确定你得救了，你就要做什么？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一步是得救，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要决定你要行神的旨意，也要乐意行神的旨意，就是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。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乐意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可以得救了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死，我们就没办法得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得救的人，我们有真理的人，我们认识，我们晓得福音的人，不愿意行神的旨意，把这个信息分享的话，别人就没办法听到福音。如果不能听到福音的话，就没办法得救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主耶稣的榜样，要乐意行神的旨意。咱们来祷告吧。天上的父，我真的感谢你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行你的旨意，是为了乐意行你的旨意。我也感谢你，主耶稣基督不但愿意行你的旨意，他也完成你所赐给他的工作。感谢你他在十字架上死，感谢你他复活了，感谢你因为主耶稣行你的旨意，我们就可以得救了。我求你帮助我们从心里遵行你的旨意，我求你帮助我们彼此祷告，求神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在你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能站立的稳。我也求你帮助我们天天能够求你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求你使用这篇讲道能够帮助听众在生活中高举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。我求你这个信息你能够赐给我们敞开的门，可以分享，可以传扬你的福音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感谢你垂听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